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听众朋友好，我是麦克雷。
今天要继续长征，对吧？11900里长征，诗篇119篇。那我们上次讲了几节？讲了6节圣经。
对，
是我们发现6节圣经里面几乎就有6个名字啊。
嗯，
这圣经真的是好多种读法啊！这个看圣经怎么读圣经，应该算是我们诗篇119篇的背景标题吧。嗯
嗯，
但是马上你开始读他这篇诗，就觉得他会不同意我们这个标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开头，他就没把这个读圣经这个事情跟过日子分开，对吧？
他先说的行为。然后说遵行，
对，必须有律法才有所谓的遵行。可是你既然要研读耶和华的律法呢，就要遵行它。
嗯，
他除了行为完全遵行之外，他又说遵守，说一心寻求他。你看看他这个啊，不但圣经的名字多，他的办法也多啊。
对，
你从前追你太太的时候，一共多少种的办法？除了情书之外，
不同的形式，
不同的形式，讲给听众朋友参考参考。
那还是算了。
等你们的娃娃生出来，你就知道这个小娃娃一生下来就有种种不同的形式向他的爸妈进攻，对吧？哎，他让你就是你也放不下他，他也离不开你。哎，就是像这个诗篇的作者一样，你看他跟耶和华中间那股关系。
嗯，
遵守他，一心寻求他。如果照说我们有一个法度，有个律法，我们遵守就好了。这个一心寻求他又怎么了？
就如果只是遵守的话，就好像停留在字面上。
嗯，
并没有去想说，哦，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诫命？
是。
那我怎么从这个遵守这些律法中能够想到、猜测到耶和华的心思？
嗯，遵守啊，遵行啊，这个好像也是比较被动一点的，是吧？
对。
哎，寻求呢就比较主动一点了，你要继续挖下去。
对。
也就是因为这样，他才可能接下去讲说，他能够不做非义的事，只遵行他的道，或者是但遵行他的道。
嗯，
因为你说律法上所讲的神说的，他总不可能把我从早上洗脸刷牙一直到晚上盖被子睡觉全讲完了吧，对吧？那没讲了我怎么办呢？中间的空隙我干什么呢？
嗯，
是不是？哎，像现在这个麦克雷，你有空的时候你做什么？
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看手机啊，上网啊，
看手机。
哎呀，
就是看这个手机这东西，就在圣经里面就没讲到，对吧？
嗯，
其实你有空的时候做什么，应该问你太太的。但我是发现有空的时候背圣经是挺好，因为前两天还有那个别地方的老同工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什么时候有空到我们这儿来了？”我说：“哎呦，这一下就问到蒙哥的痛处了，因为到了这时候呢，这个‘有空’这个字已经不在我的字典里面了。像这个第一体会就是娃娃生下来的时候，你开始没空了；孩子长大的时候没空了，
嗯，
上班就没暑假可以放，可是教书啊、上学啊就有暑假可以放。”以前呢，我们做学生放暑假都得空了，现在在美国做家长，放暑假比不放暑假更忙。
对啊，
小孩子各种各样的活动，
你要看着
他。对，你要看着他，你要给他想各种各样的办法。我们哥的年纪呢，就上有老的了。
对，
我们感谢主啊，我们家3位老人加起来270大岁。
长寿啊。
这算是普通寿命了，平均寿命了，现在活到八九十太普遍了。那夹在中间的人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有空了，还真是你手伸出来树上袋子，别人带你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好处是什么？就是犯罪的时间也少。
嗯，
累了倒头就睡。那怎么会讲到这里呢？因为他说他就不做非义的事嘛，但遵行他的道。你必须去寻求那对于律法里面没有写清楚的啊，尤其是自己还有点时间的时候，你就会去一心寻求他嘛。你不这样寻求他，不对自己有一个只遵行他律法的要求，那么当他没有替你写清楚的时候，或者你空下来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去做非义的事了。第五节他说，愿我凡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。这个动词值得我们探讨探讨。什么叫做凡事坚定？
形式坚定。
哦，形式坚定 ，yeah， 形式坚定，得以遵守你的命令。
嗯，
这个东西怎么个解释吧？尤其他底下，
嗯，
他说什么？我看中你一切的命令，就不至于羞愧，因为中文没有翻这个词，可是英语的是很清楚的说，然后 then shall I not be ashamed。 嗯，
对，
那这些事情是怎么讲的？这个形式坚定，这英语怎么说的？
好像说的很简单，它叫
怎么说？
My ways，
嗯
，were directed。
My way were directed。什么叫做 directed？
那就指导着呀，就是被带领着。
要被指导的。哦，所以所谓形式坚定，在中文看起来是很有意见，对吧？很有主见，很有意志力，
嗯、
对。但你从英语看的话，刚好相反。
对，它是用了被动的一个
啊哈，
被带的。
你是给牵着走的，你是给管住的、限制你只能这么做，不能那么做，这个叫做形式坚定，
嗯、
是不是可以这么说？
他这里说的是 my ways， 也就是说我的道路是被带领的、被指引着的。
哦，
那也可以有这种情况，有些人说我的道路我做主，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带着他的路。
嗯，对的对的。两种路里面有一种路是到最后是不至于羞愧的。
没错。
当你把你的前途，就有一首诗歌说你正重排我的前途。神的道最好是你在决定我的道路，人不能决定自己的道路。所以对于诗篇119篇的作者来讲呢，他的道路是已经被决定了，是在神的话里面决定了，
就是按照神的话来做。
可是神的话里面有这么多，你得先去找啊。至少有的路呢我是不能走了，有的事我是不能做了。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带领我们的一个弟兄，你看那时候多少年以前呢？40年以前呢？做这个那时候我们叫做电视游戏啊，你想
现在也有游戏吗？
那现在不得了了，想当初刚刚开始啊，
嗯，
他就说他不能做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心里面不平安，
嗯，
他觉得这东西呢好像不是陶主喜悦的事情，这太学究了点吧？可你说对不对？哎，也对。至少他不能够这么名正言顺的在圣经里面找到说，哦，这件事情是不被耶和华所定罪的事情。尤其你假如做到国防工业要杀人的，对吧？你可以讲得很好听啊，你说这个我们又不是侵略国家，在这个军火厂里面做事儿，你说我也不拿这个去杀人做害。可是全世界啊，这是由来已久啊。
对，
从南北战争以后尤其，那全世界的军火，管他是什么恐怖分子啊、叛乱分子啊，从哪儿来的啊？都是你家工厂造的，
嗯，
是不是？你要不要有份于在这个事情上？那你自己去找吧，对不 对？那这个人他在别人看起来，他就把自己的路弄得很窄呀、啊。我有一条路呢，是宁愿你来限制我的，
嗯
啊。如果我没有办法在神的话里面找到这个通达的道路，找到这个平安的印证，那我宁愿你把我关起来。
对，
因为到最后我不希望我走着走着到最后是一条令我羞愧的路。 这个叫做看重你，你的一切命令，尽管这一切命令我根本还没开始读呢，啊，我已经决定这样做了。这应该是一个基督徒的本能啦。这麦克雷，你信主的时候，对你自己来讲，你的改变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能够发现你的改变是什么？
有一个改变是比较，就是当时就感觉呢，就是说我对于判断事情，这个事情该不该做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说，那我以神来作为，
对你的意见不算数了，你从前的想法标准不算数。
对，就是说我以前我可能会找别的作为一个标准，那我现在知道说我要找神来，神的话来作为标准。
那你读圣经是什么时候开始读的呢？一得就人家告诉你要读呢，还是你自己就会想去读呢？
哦，还是读，还是就是也告诉说要读，因为总是有一本圣经嘛，就是这个信主受洗也会送一本，
送一本
啊，对，然后就读，然后自己也还比较感兴趣，因为觉得很多东西都不知道，
是是是，觉得神的话语很新鲜，很有意思，
对。
这篇诗开始这样写来头几节的，应该在我们心里面是应该有相当大的共鸣，因为的确我们曾经有一个转泪点，从那个以后我开始看重你一切的命令，对吧？一本圣经拿在手上要读啊，蒙哥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也是，你就觉得不读不行，你要知道他想什么，他说什么，你也知道说你此后一生的路一定在这些话里边了，可是你要是留在那完全不去管它，那还是走以前的路，还是就像你讲一讲这个没有这个看法上的改变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他不但是看重呢，第七节他就开始说了，他有一个学，
对
对吧？
就是我学了以后，
然后我学的时候呢，他说是公义的判语啊，可是一定前面还有一个先决的条件，就是你把他的判语也当成公义的。
对，你认可他的这个，认他的为公义。
你说你根本还没读，怎么知道他为公义的？我要，因为说是神没有不公义的嘛。
对，
这个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辩，但是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我是把他的话当成公义的判语来读。我不是去问难，去质疑，去觉得他这个话可靠不可靠，对不对？不，他这么说一定是对的。
对，
前两天我们在这个查这个加拉太书，
okay.
加拉太书里面讲到，当时书血气的压迫了这个从圣灵生
的，从应许生的，
从应许生的，从应许生的，没错。那意思就是说呢，以实玛利呢，可能对于生下来这个小弟弟呢，有点欺负他，
欺负他嘛，那是还是抢家产。
可是你去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他不是这么讲的，他说撒来看见那个他的使女下嫁，对，下嫁的与他的孩子喜笑，
喜笑啊，
哎，那你说了，这保罗怎么这么解经？
神让他看到他的。没有写的是一些事情。
你是查查的英语的翻版，就是说 mocking。
对，其实是嘲笑嘛，对。
是嘲笑，对。
嘲笑。
那嘲笑就能够算是逼迫吗？
啊，算啊，当然算啊，可以
算，
这是其中一个方面的。
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呢，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就好了。我们今天看了创世纪的记载有点不太明白，然后我们要看看英语。啊，那这看看英语就看到底了。现在我们能够说看看英语，看看钦定本，就好像把毛血拿出来一样，对吧？你不能再说我去看看希伯来文，你不懂嘛？那可是到底我们的所谓的原文好，还是保罗的原文好？那当然保罗的原文好嘛。他看了这个记载，他说这个叫做逼迫。那我们还什么话讲呢？我是谁？我能跟他抢嘴吗？他是希伯来人呢、他读了希伯来文在创世纪里的记载，说那个叫做受血气的逼迫了应许的。那我是谁？我能跟他说，你这圣经怎么能这么解吗？不行啊，我必须相信保罗的解释是对的。要不然我就别读了。就是你要比保罗读圣经还内行，那行吗？那同样的，神对于整个世界， 或者圣经对于他自己神自己的话的这种判断啊，那对于这个世界，对于我们人生，对于从现在直到永远一切的判语，我们先决条件相信他是公义，他是没错的，要不然你读了白读。你学的时候把它当成一个公义的判语来学，这是不会错的。这很现实的例子啊，像你们小娃娃长大马上就碰到这个例子了。咱们这几天休斯顿干什么？你晓不晓得？
知道呀，这个
什么
Pride Parade 和这个
Pride Parade 屁屁大游行，
这个对，
那这个是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这件事情在神的判语里面是不公义的，
是的，
大大定罪的，是被神所恨恶的，所谓的同性恋。同性恋已经够强了，还公然到街上来游行，还把这种游行叫做一种骄傲，对吧？一种自夸。那这个神的判语里面有没有判的？这些人不但自己这样行，还喜欢别人和他们一样行。那遇到这种事情，你应当怎么办？躲得远远的，千万不要在他们的罪上有份。
对，
就是我们自己这样子相信神公义的判语容易啊，因为我们重生得救了。等你的娃娃长大，他在这个社会，在这个学校环境受教育，哎呦，他们基本上的说辞就是圣经的这个判语，神的这个判语是叫做不公义的，是不包容的，是狭隘的，是错误的，是偏激的，是吧？
对，
基本上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，然后呢，像前面我不至于羞愧，我还可以怎么样，以正直的心来称谢你。这个话翻的和英语的一样不一样？
称谢了就 praise， 这个还是一样。你是说正直吗？正 upright 还可以啊，我觉得基本上
还可以是吗？
还是差不多吧。
因为我看这个英语的翻译也是反过来的。
哦，你是说那个句的语序是反的？
对对对。
啊，
他先是说我以正直的心称谢你的，那他说因为我学了你这个公义的判语。
对，
所以你看他们这个翻译还真的是有点学问，因为前面是讲说我看中你一切的命令就不至于羞愧嘛。所以你要对上来，
对
不对？一句对一句，一句。那到了第八节他说什么呢？
他在重申嘛，他说我必守你的律例，然后就求神，求你总不要丢弃我。
那这句话跟前面的还是关系上有点不同的，因为前面是说的现在做，我曾经做，我已经做的事，我继续在做的事。
对，
第八节就有点像是效忠了，对不对？
哎，表明心志，
一定继续像我前面这样做下去。那就求你了，总不要离开我。那就是说什么，从前没有离开我，现在没有离开我啊，将来就像保罗讲的，我还指望他救我脱离那个极大的死亡。其实到了这个算是一个小小的段落，那这个也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作诗的人他怎么写，他从对神的话语的形容上，这是我们前面一次节目所做的啊，
对，
对神的话语有种种的形容。当他每一次要讲到神的话的时候，他会给他一个不一样的名字。
对，
那这个也是蒙哥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了。你看保罗写信，他讲同样的一件事情，他不重复的，
哎，
对吧？
对，
这一句这样讲，那一句那样讲，下一句又换了个样子讲，你把它通通加起来，你就知道他，真是能干。那对于这些神的话，他的种诸方诸面呢，我又有不一样的态度，从遵行啊，一心寻求啊，看重啊，学啊，
对，
这个是对于这些话的我这方面的出发点。那当我学到了之后呢，我又有什么？有称谢你啦，我不至于羞愧啦，殷
勤
啦，殷勤
遵守。
对对对，这那完了之后呢，它还有一个时间上的事情，从前怎么样，现在怎么样，我将来还怎么样。
对，
然后他才说那句出名的话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这句话实际上是 他对于前面的话的一个像是总结一样的，而不只是一个单独的话，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行为完全，那是前面所说的这些，这是我的体会，对吧？
对，
而不是把这句圣经单独的抽出来在那发挥，那你就不容易发挥了。其实要遵行你的话，或者说你要在神的话与我之间呢，要建立起像从一节到八节我所说的这一切的关系。
对，
你有了这一切的东西在你的生活里，在你的生命里，那么这样一个 young man 他的行为就得以干净，得以完全。
嗯，
所以他这个开场白是挺好的。
对，
那往下走呢，这个我们就要看，但是人家说这首诗是什么字母诗啊，一段一段呢、啊、这个
离合体、
这个、那这个咱们就没学问了，勉勉强强的就照这个注解可以看出来的，的确讲完了，到了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，这个是第二个字母开始了。
对，这是应该第二个字母，
第二个字母就是 AB 的 B 了。对，只是难道他真的就是只是这样写吗？还是说他还有别的东西在里面呢？他前面一段是相当完整的一个段落，那么他底下他要开始说什么呢？这麦克先给我们念念吧。
我从第九节开始念。
哎，行。
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耶和华啊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
这一段你读下来，麦克，你这个你觉得跟上面一段有什么基本上的不一样，或者你觉得他这里他的重点转到哪里去了？还是留在同样的层面说呢？还是不一样呢？
啊，一个是说他这个全部是我要怎么样，前面八节的话呢，他一开始好像是一个在客观的角度，他说这人、
嗯，
后面的才到了我看中了等等，这个地方已经全部都是我要怎么怎么样、嗯、然后就是说我怎么做，
嗯，
以及有讲到一些自己的这种喜好，就是比如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啊，
嗯，
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啊等等，就是他把这个另外的一个情绪加进来了，就是喜悦。
嗯， 这个和前面是稍微不一样的啊。
对。
他还有没有一点，就是说一开头的时候我们看见就是神的话、神的律例、神的命令、
嗯、
神的法则。这里像这个从第十节来说的话呢，他的重点转成你、
哦、
就是那个话语后面的神、
哦啊、对话
是不是？
对。
这个顺序当然是挺重要的，因为是神仙拯救了我们啊，耶稣基督让我们遇见他，我们遇见的这位救主呢，我们回到神的话里面去开始认识他。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这个耶稣基督、哦、既然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，那么门徒在肉身可以跟从他，我们怎么跟从他呢？哦，那你当然就去福音书里面看嘛，
嗯，
对吧？耶稣是不是还在海边行走？耶稣是不是还在你洗网、撒网、晒网、捕网的时候来呼召你，叫你跟从他？耶稣是不是叫你舍了船、舍了网、舍了父亲来跟着他走？是。耶稣是不是带你到山上去，让你知道，把你的眼睛打开，叫你看天国的事情？是。耶稣是不是把你身上的鬼赶出去？是。所以我们是，你先被主拯救，然后呢有这个话，神的话在我和主中间、
嗯、
让我可以借着这个话呢去找到主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和这个诗篇里面这个顺序是一样，他开头的时候他是讲到神的话，可是到了这一段呢，他已经从这里边他找到一个诀窍，他可以直接去与主来往。
对、
嗯、因为主就在他的话里面嘛。那你从这个观点看的话，尤其很特别的就是什么啊，这个就是新约和旧约的不同嘛。因为我们虽然旧约是我们的预表、
嗯、
我们从埃及被拯救出来，是不是？
对，
受洗呢就像过红海一样。
对，
然后读到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还是不错的。耶和华说，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
对，
然后耶和华就把他的话颁给他们，这个话一颁下来的时候叫做十诫，叫做律法。哎，这个话颁下来啊，反而成了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的什么东西啊，阻拦。
嗯，
因为它是律法嘛，这个话就是说，你们除非怎么样，要不然你们不能来到神的面。尽管说神给他们了这个约柜啊、会幕啊，说在那里我要和你们说话，我要和你们见面，可是实际上呢，这种种的规矩啊，正把人挡在至圣所的外面。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就是来献祭。献了祭之后呢，你还是没有办法直接来到神的面前。
对，
我们却不一样，我们信了主，我们知道有圣经，这个圣经直接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这个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一条又信又活的道路，对不对？让我们直通幔内，可以与主相见。这两个的不同放在一起之后，接下去让我们最吃惊的就是，偏偏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一些的作者，有一些的人，从大卫到撒母耳的妈，到这个诗篇这里所写的，对他来讲没这个问题，他可以直接干什么？向神祷告，
向神求问，
好像活在新约里面一样。
对，
你看他马上就说了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这句话，这个祷告实在是太好了。这个祷告里面后面的智慧，那是旧约里面最上乘的智慧之一。因为保罗也讲得很清楚，凡是要靠律法称义的，凡是要受割礼的，就欠那个行权律法的债。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
对，
你因为在神面前有亏欠，你怎么知道有亏欠？这个律法说这样，律法说那样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你是仰面跌倒。那有亏欠怎么办？再献祭，献祭怎么办？还有没有亏欠？还有亏欠。哎，就有一个高人在这里指点了你一下，你可以祷告，叫神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
对，
我不但要遵守，就你帮助我遵守。
对，
那律法也是你的，我这个罪人也是你知道的，那加上你的帮助，那就有活路了嘛。
嗯，
这个叫做三重保险啊，再稳当不过了啊，听众朋友可以学学。但是麦克雷，我们今天啊只有时间讲到这里，下回我们再继续聊这个诗篇119篇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 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。